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欢迎大家跟随我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一系列正文讲解的录音对你有所帮助的话，也很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实体课，在台湾的东部、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定期开设。在实体课里面，我们会针对各位的问题、个别的问题跟疑惑来做解答。那这样的学习效能会是最好也最有效率的。你们可以在我的网站找到实体课的时间跟地点，只要跟这个联络人报名就可以来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研读的章节是正文第六章的第一节，十字架的讯息。在这节里面呢，我们从第二段开始来看。第二段他说，十字架是一个相当极端的范例，它的价值和其他教学工具一样，看你由它。想要由他学到什么来界定，他可能遭人误解，也确实被误解了。那这边所说的误解呢，大概讲的还是指这个一般基督徒啦，哈，就是说他们如何去看待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那像我自己小时候听到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就会有一些疑惑了，哈，因为基督教他们最主要的教义讲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人承袭了亚当跟夏娃的这个原罪，那因为我们有罪呢，那上帝派了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来到人间，而且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来赎了我们的罪。对，那先姑且不论这个罪到底有没有被赎到了哈，其实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哈。如果说真的我们的罪就因为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被赎的话，那干嘛教会现在还一天到晚告诫我们说我们是代罪之身呢？那另外一个就是很明显，在我小时候让我觉得困惑的问题是说，那既然是我们自己的罪，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而是要叫一个平白无辜、纯洁无罪的人替我们而死呢？这样逻辑似乎说不太通，当然就不太。就不要再不要去讲到说，哎，为什么亚当跟夏娃犯的罪必须要我们一直要落到我们头上来？哈，不是应该他们去接受惩罚？为什么我们要接受惩罚？哦，当然也是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呢，让我一直以来对基督教的教义都有蛮多的疑惑啦。那当然就也没有真的去受洗就是了。那当然，我想更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把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用小我这个罪与罚的信念给投射在上面，但耶稣在这一节文字里面要告诉我们说，他根本不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让我们来往下看第五句，他说：“你随时都能向我求助，分享我的决定，且强化这一决定。”那当然，这边并没有说到底是什么决定啦，但是你可以从奇迹课程的脉络去推敲。他讲的必然是宽恕的决定。那分享宽恕的决定，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从耶稣的经验去学习，从他传给我们的这一部课程去学习。接着他说：“我也告诉过你，十字架是圣子奥体所需经历的最后一段无用之旅。对真正了解他的人来说，十字架代表了由恐惧中解脱。那这边无用之旅呢？”这四个字挺有意思的，那各位可以回想看看我们之前读过的正文第四章第四节，非常优美的一段文字，它一直重复一句话，就是“无需如此”。那这边的无用之旅呢，跟那边所说的“无需如此”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意思也就是说，十字架上十字架的这个旅程呢，其实是无用的，也就是说，你其实根本不需要。把自己弄成这样，好，那这边所说的十字架其实是一个象征的意涵，它象征的就是受害与牺牲。那这边的无用或者说无需，意思就是说，你并不必把自己搞成一个受害者，把自己弄得很牺牲。因此，真正了解十字架的人，十字架其实代表的不是受害跟牺牲，而是由恐惧中解脱。这是因为你行了宽恕的缘故。下面第三段呢，他说：“多年以来，你一直以被钉十字架的心态在过日子。 好，所以我们当然这是一个象征了，我们不是真的被钉十字架，但是其实我们的心态就好像自己天天都在被钉十字架一样，因为我们常常活在那种受害的情绪里面。接着他说，这是活在分裂中的人的通病，但他们不要承认这是咎由自取。也就是说，我们都把罪疚投射在外边，我们都觉得是外面的问题，是外面的人事物害得我们的心灵不得平安。但事实上，这种受害感终究你会发现它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包括分裂的决定也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因此我们的确有能力可以扭转自己的命运。接着第四跟第五句呢，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就是说上主的某位圣子残酷的对待另外一位圣子，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你必须彻底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分裂跟攻击呢，实际上是由我们的心灵选择分裂所投射出的一个幻象，一个梦境。在梦境中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人在迫害我们，但实际上这是我们自己的心灵所编造出来、扭曲出来的一个假象。而你一定要看穿这一点，否则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宽恕的。接下去第四段的第六句，他这里很明确的写到说，十字架真正的讯息是你无需把十字架视为是一种攻击迫害，因为你是不可能受迫害的。好，所以你再次看到不可能这三个字出现，这三个字似乎在这节出现了许多次。好，意思也就是说，上主把你造的是纯洁无罪、圆满无缺，而且无坚不摧的，所以你是真不可能，是根本不可能受到迫害。虽然说幻象看起来很真实，但是当你一站在实相的角度去看，你就会知道幻象不管发生什么事，其实也都是一场梦境罢了。接着下面的第五段，第五段他说很清楚的讲，我和你是一样的，你也和我是一样的，我不可能说的比这个更清楚了。他在强调的就是他所说下面所说的平等性。那这个在基督教里面也是复制缺如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是凡人，但耶稣是神人，我们跟他之间是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永远不可能跟他一样。但这个其实就否认了弟兄之间的一体性。接着他说，唯有在共同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才显示的出来。这边的共同做出决定，你会看到我们在第二段就碰到，对不对？讲的一样，就是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做出同样那一个宽恕的决定。第二句他接着说，只要你愿意，随时都能视自己为受害者。一旦选择这种回应的方式，很可能会想起那在世俗眼中受尽迫害的我。问题是我从不如此看待自己。哇，这句话真是非常的讽刺啊！就是我们看着耶稣血淋淋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啊，你如果去欧洲看过那些博物馆里面的画哈，画的都如出一辙，但耶稣却轻描淡写一句，极尽讽刺的说：“我从不如此看待自己。”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是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投射在他的身上，因为我们把我们内在那种受害感给加在他身上。但耶稣呢，即便是他本人都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受害。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第六段，第六段中间第六句，他说，我从不要求你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对世人最有贡献的教诲之一。这也就连接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是一段无用之旅，其实无需如此。那我只希望你下回碰到无伤大雅的挑战，也就是比十字架小得多的那些挑战的时候，来跟随我的表率，别再误把他们当作你发怒的借口。也就是说，一切我们对弟兄的攻击跟愤怒呢，其实都只是一个借口。虽然说我们总是讲得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定罪，但是这没有一条在圣灵的眼中是可以成立的。 下面第七段呢，他说他有讲到我们原有的禀赋，而且他说那个禀赋是上主亲自安置于我们之内，永远真实无比。好，第三句，那这禀赋呢，很简单的，我就用八个字来形容它，也就是我们的灵性纯洁无罪，而且圆满无缺。那特别强调上主亲自安置于我们之内，意思说这个是永恒的，这禀赋是永恒不易的，永远不会被改动的，不管小我再怎么样的叫嚣都无法破坏的。第六句，他说新约认为我在橄榄山园祈祷时候看见弟兄睡去而愤怒不已，但是怎么可能生他们的气。一样，就是耶稣提醒我们说这其实都是后人所加注的投射，认为因为我们内在有那种不被看重不被尊重的那种罪疚感，那我们把这样的罪疚感投射在耶稣跟他的门徒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耶稣生气了。那实际上这只是我们自己所投射出来的看法而已，就像我们不也常常以为我们说的一些话或做的一些事会惹人生气，可是对方根本没有生气一样吗？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投射所造就的。接着让我们看一下第八段的中间，他说只有你才配当作上主教会的基石，而教会其实就是那座祭坛。而这边所说的教会跟祭坛当然都不是外在有形象的东西啦，指的其实是我们内在的灵性。那我们才配当作这个教会或祭坛的基石，指的是我们的心灵啦，因为他所说的上主跟灵性就存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接着翻过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一段。第十一段的第六句，他说我借着一个极端的示范为这一事实作证。但这边讲极端的示范就是他上十字架的这个过程。那他说这个榜样会对那些经不起一点挑战便发怒攻击的人带来很大的示范效果，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耶稣他竟然也能够宽恕被钉十字架被嘲笑被殴打的这整个过程哦，那其实就给我们很大的学习，意思就是说连这样的事都能够宽恕，那我们自己碰到的一些小小的不悦啊，人际关系的一些纠结啊，那还有什么不能宽恕的呢？好，那虽然说我们不必去重蹈耶稣的覆辙，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经验中做学习。那我想这就是真正的智慧，你并不需要在世间承受过各式各样的苦难，但你就能从别人身上学到智慧，而避掉那一些极端的痛苦。那我想这个是最上层的一种学习吧。下面第十三段呢，他非常明确而简单的讲出十字架的讯息，也就是这一节的标题，只教人爱，因为那是你的天性。意思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受害的时候，请你活出宽恕。好，那这个才是你该去教人，也就是说该去活出去示范出来的事情。所以真正十字架的讯息并不是要谈罪与罚，谁替谁赎罪，好，也不是要谈受害，更不是要谈牺牲，而竟然谈的是爱与宽恕。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右边的第十六段。第十六段他说，你若读过门徒所传的教诲的话，你会记得我亲口告诉过他们，有许多事情要等到日后他们才会明白，因为他们那时尚未完全准备好来跟随我。那这边引用的是新约圣经的福音书，那在圣经里面耶稣的确讲过这句话，就是说他们其实根本还没有准备好。对，那似乎这么一等就等了2000年，就2000年之后奇迹课程才出现。那你从奇迹课程里面你会看到包括他修正了一些圣经里面的说法，前面好像有某一两节吧，还有包括这节的第15段，就是上面的这一段，你会发现他修正了门徒所传的教诲，而且这样子的修正你会发现他所传播的讯息是远为崇高的， 因为里面没有一丝丝的愤怒，也没有一丝丝的定罪，而是全然的爱跟宽恕。但现今的圣经呢，你如果去看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的矛盾跟冲突，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又讲说这个普世的爱，普世的宽恕，不要去论断他人。但是在后面的启示录他又说，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会来到这个世间，而且呢就是说来审判我们，那不义的人呢就会得到定罪，而且必须要承受地狱的永罚。那这些讯息其实你真的把它兜起来的时候，平心而论是真的兜不拢的。但是在奇迹课程你会发现它的讯息非常的简单明确，而且具有一贯性，前后不会有所矛盾。那我想这才是真正耶稣要给我们那个最纯净的讯息，而真的是纯净的爱跟宽恕。所以你看他第十五段里面所做的一些修正，包括说我不可能要上天惩罚犹大，我也不可能叫上天来惩罚人类，对吧？这是同一个错误心态，那同样出自分裂的心态，同样出自对罪与罚的信念。那你看下面16段的第三句，我要召请的是老师而非烈士。那这边老师呢指的是上主之师，也就是愿意活出宽恕的人。那一旦我们愿意活出宽恕，我们就是奇迹课程所称的上主之师，耶稣邀请我们来跟随他，这是他所谓召请的意思。但我不是要召请烈士，烈士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眼中的那个耶稣，就是殉道的烈士。而当然在历史上有无数的基督徒也跟随了耶稣的他们认为的耶稣的脚步，他们刻意的去挑拨权威，然后去发动不满的一些攻击，然后再把这个罪投射给权威，然后成为殉道的烈士。这中间其实充满了小我的特殊性，还有他的这种受迫害的心态，然后还自以为非常的崇高。这样的故事在过去2000年历史中屡见不鲜。接着下面的第17段，他说我不需要你的感激，但你倒是需要培养日趋微弱的感恩的能力，否则你便无法欣赏天恩的可贵。那这边呢，大家如果回想到我们在中学时代读的国文课本啊，你可能就会想到那个陈之凡写那篇文章啊，讲到一个老人就是带领大家一起来谢饭谢天的这个过程。那我这边想要问大家，也要跟大家在实体课堂上面一起来讨论的事情是，这边所说的感恩到底感恩的对象是什么，感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为何而感恩，那我们如何去行这个感恩。他的感恩讲的跟基督徒或者说陈之凡在他的文章里面所说的感恩是一样的吗？还是有所不同呢？最后第18段，上主儿女的能力永远常在。这边能力应该改成力量，因为它原文是 power。 上主儿女的力量永远常在，他们早已被创造成一位创造者，因此这里所说的力量指的是创造推恩的力量。而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力是不可限量的，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跟所有的弟兄共聚同一个心灵，因此我们的心灵选择什么，我们等于也就替其他所有的弟兄选择了什么。选择小我就一起沉沦了，选择圣灵就一起升上天堂。接着他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去教人明了，不论怎么抗拒都无济于事。这边呢，抗拒应该要修正成拒绝，因为它跟第四句分裂本身代表一种拒绝的拒绝，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是 rejection。 rejection 就是拒绝的意思。不过呢，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排斥，分裂本身就是一种排斥，也就是对灵性的排斥。那前面那句就是说，不论怎么样去拒绝或者排斥都是无济于事的。最后呢，如果大家想就听我们完整的录音列表，也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的讲解一直到这个我们目前的第六章，你如果想要找完整的录音列表，那你可以到我的教学网站上面去找， 那里面也包含了我们实体课的一些讨论，那希望大家在里面都可以有非常好的学习。那也希望如果你就是听我们的录音一阵子，觉得这些录音给你有所帮助的话，也能给我们一些赞助跟回馈，让我们这个翻转奇迹的计划能够长长久久的运行。谢谢大家的聆听，感恩。